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本期的文化苦听差节目里呢，我们为大家邀请了在澳大利亚教授京剧的青年京剧演员吴燕老师。因为这个每一期节目它的时长有限啊，当时有一个非常有兴趣的话题，我们跟吴老师聊到了一个开头没法展开，那今天我们的文化苦听差就把这个心愿来了了。今天聊聊什么呢？京剧脸谱，聊聊跟化妆有关的话题。说到这个京剧脸谱呢，它是很有民族特色的一种非常特殊的化妆方法，而且能够很直观地反映出人物的性格，看颜色就知道人物性格。比如说大家都会唱的蓝脸的窦尔敦盗御马，红脸的关公战长沙，有时候说一个演员演技不好也会说是很脸谱化。所以今天呢，我们为大家继续邀请了 Christine 吴燕吴老师还有化妆师 Livia 来聊一聊跟京剧脸谱和化妆有关的话题。早上好，首先请吴老师还是跟我们的文化苦听茶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吴燕 Christine 吴，很高兴又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和大家再聊一聊关于化妆方面的信息。
Livia 早。Livia 呢是一个化妆师，今天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请您跟我们的听众朋友问个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 Livia 石磊，我是一个化妆师，然后是各种领域的化妆，包括舞台妆、生活妆、fashion 啊，或者是化妆教学，在这个领域也有差不多25年的时间了，很高兴认识大家。
那我们今天先从戏曲化妆开始聊起来。那说到戏曲妆，吴老师是不是刚才跟 Livia 我们介绍的这些妆容区别蛮大的？首先可能是用的这个材料都很不同。
对的，戏曲妆和普通的这些妆完全不一样，因为戏曲呢它是用油彩，很早以前的时候，我们那时候老先生就是差不多100年前的时候就沿用这个油彩，但是那个时候呢因为要颜色鲜艳，所以它都是含铅的，对皮肤都是很不好的。对，但现在呢全都改革了更新了，已经不带铅了，但是它的就是这种厚重感非常的，因为它在舞台上嘛，所以是用油彩材料。
用的都是油彩，这个对皮肤伤害性也比较大，但是您说它也有改革了。那问一句哈，这个京剧化妆它可不可以用我们平时普通的粉底液来替代这个底妆呢？
对，您这个问题非常好哈，因为现在年轻人嘛，就都更爱漂亮了，他们很在乎自己的这个皮肤啊，所以比如说如果是这种上镜的哈，就是有这种电视台录像的这种的话，那可能会用一些粉底呀这些代替，但是如果是舞台演出的话哈，那还是必须是油彩妆，因为京剧就讲究这个舞台，它的舞台效果就是大白光，那把大白光打上去以后呢，这个颜色就一定是要鲜明鲜艳的，所以很多就是现在的这种化妆的这种材料很难代替。
像我们平时日常化妆的话，我们就知道比如说大地色它就有好几种颜色，像京剧的脸谱有一些什么样主要的色彩呢？
京剧是这样哈，您说到脸谱呢又把京剧的行当又带出来了。
对对对
对，因为京剧的脸谱妆呢大部分呢是净行，也就是花脸，花脸它会有很多不同样的脸谱。那花脸呢，它尤其在我们小时候学戏的时候，它有专门有一门的这功课就是脸谱，因为很多的人物它有特定的脸谱。如果你这脸谱画错了，这个人物就错了，非常讲究。提到的颜色代表人的这个性格也非常的重要，红颜色代表这人就忠诚老实这种，然后白颜色代表奸诈，蓝颜色呢代表这种义气侠，就这种感觉。然后还有特定的脸谱，像比如说关羽啊，像这个项羽啊，然后包公啊，然后曹操啊，比如说像孙悟空啊，他们都有不同的代表自己的这个脸谱，不能画错花脸。所以它的颜色呢就是非常的五颜六色。
看到现在这个网上，因为小视频比较多嘛，什么美妆博主特别的多，包括很多这个自学化妆的，甚至是可以把自己化成各种各样的明星的哈。待会儿我们要跟 Livia 来谈。那像京剧化妆师可不可以自学呢，或者跟着视频来学呢？
我们是这样，我们小的时候在技校的时候全都有专业的容妆师给我们化妆， 用自己化妆呢，从开始画脸然后到梳头到这个穿服装都有专业的人，就是人士给做。然后呢到了剧院以后，到了工作以后，那么就要自己练着去化妆了，因为不可能浓妆师每一个人都去化妆，那就
对对
就自己要练习化，因为演出太多了嘛，就是一天有的时候演三四场，那就是练出来了，就经验呀、这种自己就平时练出来的。其实我们也没有刻意去学，就是看着老师怎么画，然后呢有的时候会问一问，哎，这个眼睛需要怎么画就更明亮啊，更活呀，眼睛画的呀，就这些技巧可能会跟容妆老师去问一下学一下，但没有专门的课程去学。
所以说其实也是自己如果跟着专业的老师也是可以自己自学的，一边学一边摸索。
对，是的。
好，我们刚才 Livia 也坐在边上，我们现在跟着 Livia 也来聊一聊。我们这样说女为悦己者容哈，其实首先得为自己容还是最好的生活方式。在网上看到一个小姑娘，她说工作越忙越应该化妆，因为没有客户和这个同事会为你的坏脸色买单，工作越忙越应该化妆，是因为这是可以升级打怪的战袍，让你保持一个非常乐观的状态。Livia 刚才我们看视频就是一个妆容很精致。刚才吴老师也跟我们提到了之前有老师教着化妆哈，像我们以前在广院学习的时候呢，我们的化妆老师曾经是请过毛戈平来给我们上课。我不可否认的是毛老师化妆化的真的很漂亮，但是我怎么感觉他画出来所有的人都是一个样子。然后我们又看有一些在网上的美妆博主说，其实你化妆很大的一个特点应该突出你本人特点，就不是像婚纱影楼一样每个人拍出来都像一个妈生出来的。哎 Livia 你怎么看现在的目前存在的一些化妆的误区？
就我个人的观点来说，我是同意你说的，就是每个人应该有自己的特色。每个人首先你的五官特点，你的脸部的比例，然后你的皮肤的特质都是不一样的。现在所谓那些网红啊或者说是千篇一律的这个妆把你的个性给抹掉了。化妆其实像您说的现在是一种礼仪，比如说你要出去谈工作，你要跟别人约会，你要去参加一些什么活动，你不化妆顶个素颜出去，这是一种不礼貌的表现，就觉得好像对这个场合对这件事情不够尊重。我之前在何佳老师的平台上也已经上过几次课，讲的就是一个比较基础的方法，然后怎么样来突出你自己的优点，然后适当的把一些不是很完美的地方怎么样可以让它稍微修饰一下。所以化妆等于说是一个让你自己看起来更精神更有自信更完美的一个过程，并不是说要把你变成另外一个人。
我特别赞成您的话哈。还有一个问题给到你，其实我们今天还有隐藏嘉宾何佳一人在，因为我待会儿还会有问题丢给何佳。那莉莉亚就说我们刚才讲到了化妆是为了让自己有一个更好的精神状态，现在我们看到网上经常说最好的化妆就是让人家觉得你压根儿没化妆，那我都在想还让人感觉你没化妆那费那功夫干什么，能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呢？怎么来化呢？
这个就是一个差别跟吴老师的妆的一个最大的差别。比方说我们在舞台妆你进去的话它是一个人物，你要表现它的一个人物的性格它的特色，而且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因为舞台跟人是有距离的，观众坐在下面，你要让远距离的观众也能看到你上面的表演，可以非常清晰的你一个脸部的一个表情，然后你的性格或者你当时的一个情绪的表达，那么远的距离你一定要把五官非常的突出非常的立体才能让人家感受到接受到你这个表演。那么日常化妆就像我们比如说我也画一些电视剧的，然后也有一些 MTV 的妆，镜头会怼得很近，
怼脸拍，
在大荧幕上的话会把你的脸放得很大，化妆的痕迹很重的话给人感觉就是不真实。在一个生活的表演当中，你在一个特定的场合当中，你不可能去画一个舞台那样的大浓妆，包括一些睫毛的细节啊眼线的细节啊就是非常的精致非常的细致，那也就是我们说的就你化了妆让人感觉好像你没有化妆一样，这是一个化妆痕迹的问题。有些女孩子本来长得很清秀，化了妆还不如不化妆，那是因为她没有找到自己的一个特色，怎么样让自己的优点去放大，她反而把自己缺点放大，或者用一些五颜六色的颜色把自己的脸弄脏了。妆一定要干净，生活妆特别是有的妆你比如说早上去上班一直待到下午 meeting 的时候，感觉一张大油脸或者说脸上的妆是那种花的，别人感觉非常不好，而且她自己也会不自信。
您这么一讲我好欣慰啊。您刚刚讲到了有些清秀的女孩子她化了妆还不如不化妆，那我现在感觉我可以把自己归在清秀的这一列了，不适合化妆。那我们把话题又拽回来哈，
你要找到适合你自己化妆的方式。
嗯，到时候一定要跟您再进一步的请教。以后前两天何佳给我发了几张吴老师舞台妆的照片，我给她形容我是看的鸡皮疙瘩掉了一地，太美了。那我现在话题又想丢给何佳哈，因为何佳一直隐藏在后面。其实我们今天是有四个人，作为一位男士，就说有些丈夫他看到太太化妆了，他就会说啊，极个别啊，可能化大干嘛？你还不如脸干干净净的。
我这个问题，哎呀，我想想怎么回答，很容易得罪人啊。
是得罪一个人。
得罪这个人非常重要。
平时爱人化妆吗？
我老婆是需要化妆的，因为她在银行工作嘛，很多都是对外的，接触客户还是会做一些简单的化妆。但是我比较支持莉维亚老师说的啊，就是你化妆还是要体现自己的一个特点，不能化完以后别人都不认识你了，或者化着非常夸张，别人看着也不太舒服，因为好像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人了，这样也比较别扭。其实刚才您说的就让我想起来我跟我老婆以前在国内拍婚纱照还是情侣照那个经历，确实是把一个人画的就是我认不出来，这是我老婆吗？不敢碰了，非常奇怪。真的就是包括把我自己也弄得有点奇怪。
你不会觉得有新鲜感吗？哇，边上又是另外一个美人的那种感觉。
这个答案好难说啊，不能有那种想法。但是当时我就觉得比较有点疏远感，其实
陌生了。
对，有点陌生感，就是明显哎，这个人好奇怪啊，眼睛本来就很大，我老婆眼睛本来就很大，然后就更夸张了，有点别扭。然后再看他们拍出来所有这种婚纱照片啊，感觉女的全都一个样，再加上国内还要瘦胳膊瘦腿乱七八糟的，真的就是一个模子出来的。我是支持自己的情侣啊老婆啊做一些简单的一些化妆，并不需要弄得非常夸张。对于男的来说看着哎非常舒心，哎觉得这个很有面子，一起出去我也觉得哎特别高兴，是吧？我觉得就够了啊，过于夸张反正觉得这人不是我的。
就不敢造次了。何佳也很支持化妆的，就是化的得体大方好，不要太夸张。但是呢戏剧妆它和日常妆是有区别的，舞台妆刚才莉比亚也强调这一点，舞台上它需要一定程度的夸张。说实话那天我看到吴老师的那个舞台妆，我真的好美啊。我其实小时候我喜欢铲这个叫戏锅吧，不知道你们有这种感觉。因为我的那个时候还早，那个时候还有唱戏的，沪剧啊昆剧啊川剧啊，那他到了这个快关门的时候呢，那个票价就不收了，或者收的很便宜，我们就会进去铲一点最后的这个锅吧看。哎呀，我觉得舞台上的小姐真的漂亮啊，我都不说她身上那些头饰，就是他那个眼睛，我觉得京剧就是尤其像吴老师唱青衣啊，这个眼睛呢叫杏眼圆睁。哎呀，我们不说王熙凤那种微不怒，真的好美啊。他就强调把你的五官夸大了以后特别特别的美。在京剧当中有没有涉及到五官比例调整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因为我知道我们日常妆当中有时候是可以把你的五官，因为以前毛老师给我们上课就讲过，他其实可以把你的五官真的把小眼睛变得好大，我都觉得眼睛不长在我身上的，然后塌鼻子给你画的特别的高。那么在咱们的京剧上面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做法？
京剧妆就是它就是非常夸张，因为眼睛你看它画的眼睛就是要比你本身的眼睛要扩出很大，这个黑色，而且它的眼角呢是向上挑的。除了化妆这个夸张以外，它还要吊眉，吊眉就把你的眼睛吊起来以后，你的眼睛因为你的眉要向上吊嘛，所以你的眼睛就大了很多。这个的目的其实也就是为了让最后一排观众都能看到我的眼神的这些运用。
眉毛吊眼睛是不是跟绑头套有一定的关系啊？通过绑头套提起来。
对，就是我们用一个袋子嘛，勒头袋，然后呢把这个眉眼的这个中心的位置然后向上吊起来，整个眼睛呢就看上去就有神了。然后当你动的时候，眼睛动的时候呢，你的白眼球大家就能看到很清楚，这个时候就可以看到你的眼神的变化。
很早以前和前面提到过，就是中国的一个男旦领军人物牟元迪在聊的时候呢，他就提到就是当年绑头套的时候把他勒吐了，他很长一段时间就是一绑头套就吐，就留下了深深的阴影。那您当年绑头套的时候第一次绑头套什么感觉还记得吗？
我那时候第一次，上次也咱们提到过嘛哈，第一个戏学的是昆曲思凡，然后因为那时候小，才8岁，可能8岁不到，因为在要比赛嘛，参加比赛就很早就把图都内好了，那时候自己不觉得，哎，觉得很漂亮哈，拍照很
还沉浸在欢乐当中，
对，很美呢。等到要上场之前，因为要等很久嘛，因为还不到我上场，还不到上场，就这个时候就发现这个脑的皮已经都木了。如果你拿手去掐它，也没感觉了，那种头疼的就不行。然后我就跟我的老师说，什么时候要说不行了，实在太疼了。好，老师说再坚持，再坚持，又再坚持10分钟、5分钟。然后呢，就在上场的那一瞬间，感觉立马就是头就不疼了。因为上台以后的那种
紧张啊、哎、激动啊，哈，分散
了，或者激动啊，或者兴奋那种感觉也好，还是什么原因，就感觉就头疼就没消失了。随着你表演呀、唱啊，然后就这样就很顺利演下来了。但是我们有一个同学哈、啊，他是一个龙套这个角色，就是龙套就是站在台上就不动，
哎呀，
也是唱二进宫演徐小姐，带了一个那个七星蛾子，在那里跪着跪着跪着，然后就演出的时候，然后嘣就倒在台上了，真的就是勒晕了。不动的话，他就更难，就是忍受这个疼痛，
对，注意力都在头皮上面了哈，勒在那儿。哎，我比较好奇哈，吴老师坐这儿跟我们在视频的时候呢，看这个白头一直在反光，就额头嘛，皮肤很好。化妆还有一个就是聊的就是要卸妆，像您这样经常用这个京剧的彩妆的话，吴老师是不是卸起来特别麻烦呢？
其实现在已经也有经验了，就卸妆也蛮快的。以前我们都是用那种传统的卸妆油，是一种油质的东西，要把油彩过掉卸妆油。但其实现在随着科技的发展，有很多很多的很好的产品，卸妆水，对，就是非常非常好用，就没有酒精，然后眼睛轻轻一擦，我的油彩就居然就掉了，非常方便。
画一个京剧舞台妆一般要多长时间？如果唱嫦娥或者说是刚刚讲思凡，一般花多长时间啊？
化妆的话可能需要半小时到40分钟，如果就是全部勒头然后再都扮上好，因为化妆只是一小部分、嗯、
对对对
对，然后我们还要去贴片子，贴片子就是把每个人的不同脸型然后把它贴成
鹅蛋脸
完美的这种脸型，然后贴片子、嗯、然后再梳头，然后再放上面的这些泡子，然后就是装饰物，然后再扎花啊，就各种东西哈、啊，头饰办好，然后再穿服装，服装也是里三层外三层，水衣子，然后水袖，然后再穿蟒，然后再腰包，就各种的服装哈、啊，穿上去整个弄下来至少要1.5小时到2个小时之间、嗯。
哎呦，这已经都是上班时间打卡过一半的时间了，听着就累哈。刚才您提到了一个贴片，莉莉亚，像京剧舞台妆，它是通过贴片来把脸型修得很漂亮。咱们用的就是这种打腮影，对吧？侧影就可以解决。
是阴影跟高光，
阴影和高光部分
制造一个就是立体的效果。因为暗色是一个后退色，亮色是一个前进色。嗯、那你想让瘦的地方用暗色把它打了，然后想要它突出的地方用亮色，一定是要有对比的。两个颜色有高光有暗色，然后有亮的有暗的，它那个立体感就会出来。
吴老师说了，他们化一个妆就是整个全套整全乎了，要1.5小时。咱们现在经常说的有3分钟就出门的妆，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这3分钟咱们得准备点啥？必须要用的是哪几样东西？然后哪几个五官是特别要强调的重点？
3分钟得化妆，特别是女生，每天皮肤的保养至少就要3分钟的时间，早晨也要，也要清洁皮肤，要有化妆水，要有那个日霜保护水的。然后女生25岁以上。白天跟晚上一定要用眼霜，那这就3分钟了。对，粉底对吧？然后让你的肤色看起来均匀，然后眉毛让你看起来精神。眼妆的话，你就算不画眼影，眼线跟睫毛膏肯定是基础的。然后一点腮红，一点口红就 OK 了。那你要再精致一点，就像刚才我说的，要修饰脸型，要有阴影，要有高光，这个可能又得 extra 的，就另外的再2-3分钟。
看我们这种上早班的人跟做 Zoom 做采访的时候连视频都没有勇气打开，聊这个通勤妆，刚才讲就是突出的五官有高光部分有阴影部分，比如说像我就不敢说这个再提什么保养了，只有晚上回来可能睡之前有点这个心情。我也有时候在想您刚才讲的睫毛膏和眼线一定要用，眼线的话我为什么经常会把自己的眼睛画肿呢？我想请问一下，因为我觉得我眼睛不小，当然没有何家派的眼睛那么大哈，这要声明一下，但是为什么画完了眼睛更小？
眼线的位置画的不对，我们要画的现在都叫做内眼线，叫美瞳线，是画在你的跟睫毛中间的缝隙的地方，就是在你的眼珠子跟眼线中间画了一条白线。
所谓美瞳线的那个位置是吗？
那现在简单一点的话，你比较偷懒的话，现在最简单可以去纹个内眼线。
无法克服这个恐惧和疼痛感。
麻药什么的这些科技，还有就是女生保养皮肤最基础的一点就是卸妆要卸干净。所有皮肤的问题都是因为毛孔阻塞引起的，不管你长斑也好，长痘也好，然后色素沉淀也好，都是因为没有卸妆卸干净。所以卸妆是一个基础，保养皮肤跟化妆的基础。
都是很实用的一些东西。第一次何家去吴老师家，看到吴老师挂在墙上的这篇回来以后形容，因为哎呦真的被惊艳到了，这墙上照片太漂亮了，我太惊讶了。
对，因为第一次看的时候其实很难马上就跟本人联系起来，画的很浓的妆啊，然后身上都穿着这个戏服，所以很难跟这个本人连接起来。当时我只觉得哦，这个照片非常漂亮，是谁啊？真的是很惊讶，因为尤其在澳洲，其实我们是很难很难看到这种非常正式非常传统着装然后表演，这个在澳洲真的是难得一见，所以当时是非常惊讶我的。然后特别是吴老师其实全家都是戏迷校友，都是科班出身的人，家里是非常有这种
氛围哈，
对，这种氛围是非常浓的，到处都有跟京剧相关的一些道具啊、照片啊、剧照啊等等等等，就是让你进去我觉得哇，这感觉就是在北京这种感觉。在澳洲真的，我来澳洲小二十年了，真的是非常难得一见的。
这种感觉就是一个饿了一晚上的人出门早餐一溜达，一看门口一个护国寺小吃的那种感觉。
对，我想象不到的。吴老师就给我们当场做了一个化妆嘛，京剧妆，就是从头到尾都我们都录下来做一个现场直播，一边画一边讲，那真的是看到从无到有的这样一个过程，真的是很惊讶。因为这个即使我们在北京的话也是难得一见的，
电视或者屏幕上容易看得到，生活当中看到画这种京剧的戏剧舞台妆很直观的看到绝对是很难得的，所以能够想象你们这种围观的吃瓜群众肯定当时都不淡定了哈。回到这个京剧舞台妆的话题，吴老师，京剧舞台妆，我们跟 Livia 肯聊起来，我们刚才讲到了有的像化妆眼线的话，像我肯定就是因为位置没找对，所以把自己的眼睛能够画肿画小，这是一些化妆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误区。那吴老师就拿您画的这种蛋卷的这种脸妆来说，他化妆有没有些什么样的这个误区呢？就是说特别容易画不好，哪个地方最难？
干净非常重要，颜色要非常的鲜明。蛋卷妆它的颜色就几大块，一个是底色，就是我们就是说这个粉底，就是肉色，然后呢还有红色，然后黑色，主要就这三个颜色。京剧它这个红色就像我们的这个平时生活妆的阴影部分，就是你也要突出这个立体感嘛。然后呢红色就画这个鼻线，然后眼影这块，然后面颊，所以这个怎么从深到浅这个渐渐的变下来，这个是需要技巧。然后呢眼睛也是，眼睛黑呢你不能画一个黑画，或者你画的就很花，就没有那种就是线条，这个就不行。那么眼睛呢是要画一个像那个我们说的凤眼，要有一个线条美，就后面你怎么细的这样上去。然后同时呢黑色呢和红色的连接处又不能像一个棱一样，就是框，就是一个大亮黑眼圈这种感觉，那么也要有一些这个我们叫玉的这种感觉，然后就显得你眼睛是那种懵懂的那种，然后就眼睛就会非常的有光，就是会亮，这些技巧嘛。然后还有就是不能花，就是黑的地方不能弄得哪都是。以前我们的眉呢是用这种锅烟子画，锅烟子是一种粉，其实那时候就是黑锅的那种
锅底儿吗？
锅底儿粉那种感觉。
我天哪，哎，这刷新了我的认知了，这就是因为没有那么纯的黑呢，还是为了省钱呢？
不是，那可能以前可能就找不到真正特别黑的那种天然的这种颜色，所以就是用锅烟子，我们就叫锅烟子，它就是黑粉。黑粉呢就是你画眉的时候你就不能弄那粉的哪画弄哪都画了，就完蛋了。这个技巧就要看这个粉的这个适量啊，然后你先在手上试一试啊，别弄的哪都是。
这郭烟灰我是碰过的，所以我知道就是一旦冷上了就失手沾面粉的感觉。
对，而且京剧妆你要画错了那就完蛋了，你要洗了重画，这个非常麻烦，很难补救。
以前我没有这个概念，就比如说形容一个人鼻若悬胆很漂亮， 咱们现代的通勤妆也好，日常妆也好，咱们经常 Livia 就知道，咱们经常喜欢把这个鼻子可能当这个鼻梁要提亮，鼻梁显得又挺拔又漂亮。但是好像咱京剧当中并不强调就是把鼻子画得特别的挺拔。
京剧一样的，其实你说这些老先生他们在很早很早以前就对这个妆容啊，他们就有他们的这种前瞻性。他们那个京剧妆就是鼻梁要这两边打深嘛，鼻梁的两侧要红色打深，那么中间呢就是一条白白的，就是我们的底色白白的这个鼻梁，就显得这人就鼓了。尤其我们亚洲人他鼻子比较扁，所以两边一定要是深深的这种鼻子这种突出。三个地方，脑门白，鼻子梁白，然后呢下颚这块就是嘴的周围这块是白，那其他都是淡淡的这种
腮红粉。
对，脸颊这块是淡淡的粉，然后慢慢深上去，眼皮是深红这种。然后我们的胭脂的颜色呢，也以前有曙红色，然后还有玫红色，就根据不同的身份哈。比如说你是青衣的话，你就曙红色呢，这人显得沉稳。小姑娘的话，你活泼，你叫玫红色，显得这种哎鲜艳漂亮。
一边说一边把何家发给我的照片就调出来了再看哈。就是发的您的这个舞台妆的照片，有一个应该是穆桂英，可能是，但另外一个我不太清楚是哪一个角色，就是有点像杜丽娘的那种感觉，就是那个
那个，对对对，那个是《白蛇传》。
哦，《白蛇传》里面是白素贞吗？
对对对，
她属于大青衣当中很稳重的了。因为我在看，就是为什么这个眼部就红和腮部的红它不太一样，渐变色也用的特别的好，就很有那种粉面桃腮的感觉。Livia 就是现在到了我这个年纪啊，就是脸色已经不太好看了。就我发现哈，以前我是不化妆，但偶尔我还是不用粉底，就如果用一点点腮红刷在脸上，哎，我发现整个人的气色和减龄感特别好。哎，就你有没有什么一些好的方法，就是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给我们这样的中年少女可以减龄的一些化妆的小技巧？
腮红是一个很好的办法，非常好的工具来让你减龄。但是在打腮红之前，你一定要把粉底先打匀了，就是让你的肤色看起来非常均匀的基础上面，你再用腮红。因为在底色比较不均匀的情况下，会有点泛黄啊，有点脏脏的感觉，你再打腮红，看上去这个妆就更脏。然后腮红我们以前喜欢打在这个颧骨这个位置，然后往上走，觉得脸瘦。但现在如果说你要减龄的话，就只在苹果肌这个位置。
哦，
现在可以用手指拍上去，有一些那种膏状的或者说是那种乳液状的，你可以轻轻的就拍在这个颧骨这个位置。腮红还有一点，就千万不要在你笑的时候打，因为在笑的时候其实你的肌肉是推的，一旦不笑的话，你这块肉就是这块苹果肌感觉像是往下坠下来，所以就正常的一个面部表情的时候就打在你的苹果肌这个位置，然后这个地方可以再上一点高光，就在你的眼帘下面颧骨上面可以用一点高光，然后有提亮的效果，也是帮助减龄的。
今天从京剧的化妆开始，那我们还是以京剧化妆来结尾。王老师，京剧脸妆对人的脸型有没有这要求呢？我们就说花旦来说，
因为京剧它的特点就是它要有这个贴这个片子古装嘛，所以这个脸型它可能会要求比较淡脸，不是那种那个很尖的那个巴掌脸哈，那种很瘦的脸其实
是
去妆的。
啊，巴掌脸还不适合唱京剧，
因为你没有地儿贴那个片子了。
哎呀妈呀，哎呦，这脸大的人听了太开心了。
我是属于大脸盘嘛，是北方人，所以呢我妈说比较适合唱京剧，能那个有地儿贴片子呀、什么的。
哎，我这下想起来了，之前采访那个牟元迪牟老师的时候也是，因为他是男旦嘛，他也是跟您的脸型特别像。我其实刚才在这儿一直在看您的脸型，估计有点像咱们看《红楼梦》里面不是说袭人吗？袭人叫容长脸，容易的容，那就是大概就是这种，我估计就是那种鸭蛋脸。我今天特别解恨的就是听见说巴掌脸还不适合唱京剧，因为他没地儿给他贴片子。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